在台湾占领立法院的学生抗议活动星期四午夜继续举行，并且延续到21号的凌晨，抗议活动进入了第90个小时的时段。仲未有到达现场，远处就可以听到演唱者或者是台下成百上千的学生的热烈互动。这次的抗议活动的反服贸、争民主的诉求成为了演唱者即兴的歌词，台上台下是彼此呼应。3月20号台北地区受到南下冷空气的侵袭，气温下降，并不时是伴有小到中雨。有捐助者为现场的学生提供了清一色的透明雨衣，学生是席地而坐，占满了立法院两侧的几条狭窄街道。中央舞台就设在学生最早冲入立法院的那一个的侧门前，街道两侧的骑楼通道里面是挤满了学生以及是路人，但是仲又是有一条明显的通道用色带隔开。记者是向一位志愿者是查问，
做紧急向他们就是紧急输出跟医疗
的。一名志愿者就说，这个是用作是紧急用的，医疗等需要的都是用这条的通道。对于他们来讲，这条就是一条的生命线，以场内学生如果有什么情况，他们都会传递给他们。21号的凌晨12点半左右，前副总统吕秀莲来到现场，他同随行的人员穿过了挤拥的人群，通过了侧门进入立法院大院。记者请他谈谈现场的感想。吕秀莲正准备讲说话的时候，结果是被周边不明身份的人制止，人群当中仲有人说这里不是政治人物做表演的地方，因此吕秀莲就作罢。凌晨一点多，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吴以开希来到被学生占领的大会堂里面，并且同抗议活动组织者进行了交谈。当时学生组织是正在主席台前标是有工作人员的小区域里面开会，原来该处就是学生抗议活动的神经中枢。吴以开希在议场主席台前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记者问他这里的场面是否使到他想起天安门。
是，这个当然想到天安门，而且我觉得很多地方可能不同，我们所处的挑战的体制
不同。这个当然使到他想起到天安门，而且他觉得想很多的地方可能不同，他们所挑战的体制不同，议题不同，但是学生的热情、学生对国家的关心以及是青春的这种力量能够给国家带来正面的发展，这些都是相同的。21号的凌晨，一些民进党立委众陪伴和其他的社会知名人士前来立法院学生抗议现场。记者向现场仲看到一位油画作者正在是画画，以艺术方式来记录历史。为了进入被学生占领的议场，记者是先得到学生的允许，爬上他们提供的履梯，先到第一层楼的楼顶，然后再从一层楼的楼顶爬去另外一个短的一些的梯，从一个窗户里面爬入议场的二楼走廊。每一个过程都有学生是帮忙，有些还甚至接过手里面的相机，等爬了进去之后站稳脚之后，他们就再归还给记者。在凌晨一点后，议场进入宵禁，不再允许进出，以减少人员的流动，保证大堂里面同学是休息。包括记者在内的几名外国记者希望是回去发稿，在获得值班的负责同学特许之后，被允许爬过堆在议场二楼楼梯的障碍物下楼。该处是堆放了障碍物，主要是沉重梳化以及是办公桌等物件。爬过了障碍物之后，记者是发现这里是学生防御要塞的一个临时开口。报道援引总统府发言人李佳飞的讲话，总统肯定学生的热情和对服贸这一类公共事务关心以及他们的动机。不过民主和法制是中华民国在国际大家庭当中引以自豪，政府坚不可摧之所在。而值得高度关注的就是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被马英九下达的最后通牒的时间是星期五中午12点。如果马英九不能够满足条件，民进党将会发动更多的民众包围立法院。届时以学生抗议服贸引发的台湾宪政危机将会出现新的变化。不过台湾社会秩序井然，股市稍有波动，但是很快就已经回稳。台北市区其他的地方生活亦都照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台北的采访报道。